我们信心故事读者群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又到了我们主日正道的时间。我是蒋牧师，今天是三月五日，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领受《使徒行传》跨到罗马书的一篇信息，叫做《保罗在罗马的小屋》。保罗在罗马的小屋。我为各位预备了投影片，请各位稍后。保罗在罗马的小屋，《使徒行传》28章到《罗马书》1到3章。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啊，有一些是回顾。那么这《罗马书》1章7到15节里面，我摘要了一些是保罗写罗马书的这个开始啊。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够得到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个是在哪里写的呢？不是在罗马写的，这个是在到罗马之前2年多，在哥林多城写的。这个时候写罗马书的保罗已经52岁了。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回顾一下，保罗大约30岁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主光照，然后180度的转变，从一个迫害基督徒到为主奔走天下没完没了的使徒。30岁蒙召，那回到大树去潜修了10年多，41岁就跟巴拉巴一行人一起开始了第一次宣教之旅，然后45岁第二次宣教之旅，第48岁开始第三次宣教之旅。那哥林多城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之旅所到的城市。这个城市很复杂，我们前面说过很讲理性，重商业，重功利，偶像，还有大家都能说能道那保罗52岁的时候在哥林多城写了这封信。各位从这封信看得出来，他写给罗马的圣徒，既然称为圣徒，也就是说都信主耶稣了。怎么信的呢？据了解，是当时五旬节的时候，其实是各地的罗马各地的犹太人，包括罗马的犹太人，回耶路撒冷去过节。这个时候呢，就被彼得讲到圣灵充满以后信了主，悔改信主受洗了，然后他们又回到罗马。所以有这么一批最先的一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在罗马当然陆陆续续后来也有人在陆续的迫害中也去了罗马。保罗写给罗马的圣徒，然后求神给他一条平坦的道路，要往罗马去兼顾他们，传福音给他们。那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也在思考一下这些人已经信主了，为什么还要传福音给他呢？保罗到罗马去就传福音给慕道友就好了。是的，对的，但是保罗在这里的心意就是要去兼顾这些当时在耶路撒冷已经信主受洗的 门徒。可见得保罗在这些年来这三次旅程中，他越来越发现虽然信主了，但是就像我们一样，虽然受洗了， 但是刚受洗的时候，我们所了解的，我们定睛，我们的焦点，还有我们的核心价值，可能都不一样。可能有一些犹太人是律法主义，可能还偏灵恩啊，可能甚至于渗透了一些异端啊。特别最常有的就是在生活上啊，遇到各样的诱惑，而生命呢出现了妥协，或者生命出现了一些啊破口，所以就很容易怎么样被仇敌吞噬。所以保罗要去做什么？要去兼顾他们啊，要去兼顾他们，要去传福音给他们啊。所以传福音不是一次性的，是一直要传，一直要传啊。好，我们来看看，这是保罗在第三次旅程啊，在哥林多城写的信，写给在罗马的信徒。他说很想去看他们，求主安排平坦的路啊，去干嘛呢？我们相信哈，他在罗马写的，他在哥林多城两年前所写的罗马书，可以说是什么？可以说是一个解释福音啊，解释救恩，解释因信称义的一个全面性的写给罗马地区的啊第一批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看的。其他的书信，保罗的书信有写在前面的，都比较啊，包括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也都是属于比较有针对性的。唯有罗马书是全面性的，其他书信的根基也在罗马书。所以我就讲到这里，我们接着下来读完使徒行传，大家要读罗马书，我们要细嚼慢咽的来看罗马书，对我们的生命很有帮助，能够确认我们的得救。所以我们相信，而且有迹象显示，保罗想去罗马，其实他要去牧养的根基，牧养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啊，他的这个信息都在罗马书里面。所以他其实是想要去开班传授罗马书。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求主安排平坦的路。平坦的路是什么路？我们人都希望平坦的路。我们接着就开始回顾保罗到底他是怎么经过了怎么样平坦的路，真的后来到了罗马呢？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想去，但是没有直接去罗马，反而没多久就回了耶路撒冷。那我们就开始回顾上一次的正道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我们讲到最后啊，保罗在28章31节的时候，他真的这样就来到了罗马，在那里，在罗马见到弟兄姐啊，见到了当时在耶路撒冷得救的那些弟兄，然后请我们与他同住了7天，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啊，就是这样来到了罗马啊，进了罗马城啊，保罗蒙准和一个看他的兵另外住在一处啊，他其实就是被软禁啊。据说在这个阶段呢，他还挂着锁链，因为刚刚被押解到罗马才第7天啊，但是他是单独的被软禁啊。还挂着锁链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算是坐监牢。那我们回顾一下，这样保罗就来到了罗马，是怎样来到罗马的呢？是不是真的有一条主安排的平坦的路呢？好，我们今天呢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平坦的路。好，我们回顾一下《使徒行传》21章14节的时候，有许多的同工都被圣灵感动，说保罗啊，你不要回耶路撒冷去。保罗却是不听劝，就大家就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就好了。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我们的信息重点，上一次有讲啊，圣灵感动都对，保罗也有圣灵感动，就是非去不可。那这样呢，保罗确实一开始就欢欢喜喜先进了耶路撒冷城， 结果没多久果然就被迫遭捆锁啊，因为他是这个在啊罗马的这个可以说是管辖地哈，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都是罗马的附庸，所以罗马有巡抚有官兵有千夫长有百夫长啊，都是维护治安的，可以说是耶路撒冷其实是一个被罗马占领的城市啊，一个地区。这个时候保罗啊，在官兵来保护他的时候啊，这个犹太人各地回来的犹太人也回到耶路撒冷。各位要知道耶路撒冷是那些犹太人犹太宗教人士的大本营，甚至于包括有一些信主的基督徒，他们还是带着犹太信仰啊，很坚持的啊，希望外邦人要受割礼啊，或者不要传福音给外邦人啊，所以是很困难的。那保罗啊，明明可以不回耶路撒冷，但是他却是被圣灵感动，非来不可。那这条路呢？啊，大家以为他平坦吗？肯定就不挺平坦。我们这个人啊，常常想的平坦路啊，就是我们讲的四平八稳的啊，安安全全的。但是保罗呢，明明被制止啊，不要到耶路撒冷，但是他非去不可，果然遭逼迫被捆锁。被谁捆锁呢？当时犹太人来作乱啊，犹太人回来了以后，准备要抓他啊，就把这个城里面搞得很乱啊，很乱的时候，这个时候罗马这个守城的啊，千夫长、百夫长啊，看到情形不对，因为他们有维护治安的啊这个责任，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是非人物保罗给捆起来，捆起来啊，其实就是一种保护。如果不捆起来，罗马官兵不来，他这保罗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哈。以前也曾经有过差点被打死了。然后呢，保罗呢就跟他们啊，就跟官兵讲啊，说就是你让我跟他们说吧，他们现在要为难我，其实我满肚子想说的话啊。千夫长就让他说了，所以呢，他就旧事重提，跟这些啊，给这些犹太人啊，想要捉拿他的，还有跟这些官兵，反正他别人信不信他不管，他就讲，他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啊，这个意象是来自于上帝的，各位，这个时候的保罗哈，他真的是啊，为主啊，可以说是癫狂了，因为一般人都会衡量说，这些人会听吗？罗马官兵会听吗？但是他偏偏就是要讲，所以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上帝如何在大马色感动过我，我永远要记得这件事情。上帝在哪里感动我的，我一定要记得上帝在哪里拣选了我，我是在哪里蒙召的，是怎么样蒙召的。这件事情记得越清楚，我们的信仰根基就越坚定，而且传福音呢就越有力量。他居然说，保罗说异象是来自于神的啊，这些人所信的神也跟他不一样啊，他居然敢讲啊，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看一看愿主的旨意成就，我们就要看主的旨意是什么。回过头来再去看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光照的时候啊，这个主就对他说啊，主对当时有一位小门徒，各位还记得吗？叫亚拉利亚，要为保罗施洗而收留了他三天。那么这个主对亚拉利亚说，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个时候的亚拉利亚会不会相信我不知道，但是呢，他肯定因为是主说的，他就这样想了，就这样施了洗。而保罗要如何在同时又要在外邦人面前，又要在君王面前，又要在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呢？其实现在我们看到了，刚才我们看到了，当千夫长压着他，然后一堆犹太人在那边想要逼迫他的时候，他开始为主做见证了。这种场景是我们想得到的吗？我们说我们要为主传福音，我们要热心的为主传福音，我们需要一条平坦的道路。现在最近在家庭里面不太平坦，因为家里另外一半有一点抵挡，还不止一点，非常抵挡，那不平坦吗？ 到底什么叫做平坦的路呢？我在这里跟各位讲，天国所谓平坦的路跟地上平坦的路不一样。天国平坦的路呢，就是要完成主的旨意的路。凡是能完成主旨意的路，就叫平坦的路。人以为平坦的路，不一定能够完成上帝的旨意啊。所以我们啊，我自己现在回忆我现在的侍奉，我觉得都是我过去六七年前就开始很想梦寐以求，想要很自由的，没有包袱的，没有宗教啊，没有宗教这个辖制的啊，一种很喜乐的传得救的福音啊，没有任何的负担的，没有限制的。现在的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啊感恩。而这条感恩的路，我回顾过去将近七八年的时间，并不平坦，非常不平坦，不平坦到一个地步我差点死了。那平坦吗？一点都不平坦，不平坦。但是到今天我退休后将近两年，我发现上帝给我安排的路才是平坦的路。什么叫做平坦的路？平坦的路就是蒙恩之路，就是保罗接着以后会讲的。他说，我如今成了何等人，我正在做何等的事，都是蒙了神的恩方成的。我所蒙的恩啊，是叫我比众人都劳苦，或者众人看起来都不平坦，都没有关系，因为这是蒙恩之路。所以在今天我要跟各位讲，我要跟我们 OFS 群的伙伴们讲，我要跟我自己讲，我所走的蒙恩之路，可以达到上帝心意的路，就是一条平坦的路，不管世人怎么看。感谢主啊！接着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哈啊，保罗希望千夫长给他机会办一个听证会，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要来抓他，这个犹太人要来逼迫他，而以至于罗马官兵必须维持秩序。那到底谁对谁错呢？就很难讲清楚。所以保罗要求这个千夫长给他办一个听证会，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者招待会啊，记者招待会。那这个记者招待会上面，保罗看出了大众一般是撒都该人，一般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把他们扯碎了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去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所以千夫长那个时候就把保罗保护起来，虽然捆绑，但是保护起来。这个看起来一个被捆锁被逼迫的路，却是一条安全的路。各位，我们想得到吗？我们总觉得我自己看起来安全就安全，不见得。现在这个世界哪一个地方是我们自己有把握，哪一种环境是我们自己有把握是绝对平安的呢？自从2020年的疫情蔓延以后，到现在的乌克兰俄国的战争，已经让我们感觉到分分秒秒都没有把握，时时刻刻都可能面临灾难和危险。难道这样我们就不要传福音了吗？不是，当然要传。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看到，我们归纳一下，保罗在这个听证会上面，就是在这个所谓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论复活，反而引出了活路。为什么呢？因为他机巧应变，解了危机。各位读了使徒行传，我就不重复，但是简单的来说，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分成两种这个派别一个叫撒都该人，一个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相信神迹跟复活，撒都该人比较相信的是理性和这个辩证。所以呢， 这两个呢本来都一起要来啊这个迫害保罗，但是保罗居然讲出复活了。这一讲出复活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支持，那撒都该人就反对，于是矛盾就发生在他们之间，以至于呢场面就混乱啊，就根本就无法断是非啊。公听会记者招待会呢就变成保罗脱开危机的一个机会啊。罗马官兵呢就施救援了啊。当夜呢主就向保罗显心意，各位，虽然我们经历的路可能不平坦，可能在人看起来很危险很想不到，但是放心，我有经验，只要是主所指引我走的路，再不平坦再有风浪，主就会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叫我们放大胆量，能够继续走他带我们所走看起来不平坦甚至于充满危险的路。但是主对他说，你现在在耶路撒冷是这样做见证，你将来会在罗马做见证。哎，这个是保罗现在想起来了，哎，他想去罗马，现在反过头来没去罗马，回到耶路撒冷了，回到原点了，哎，差点被迫害致死。但是呢却是在这个时候千夫长带他去见了巡抚菲利斯。菲利斯呢爱钱，他为了想要钱，他希望保罗送钱，他也希望犹太人给他送钱，两方一个想迫害保罗，一个保罗想脱困啊，菲利斯都希望有钱，所以一次又一次的来召见保罗，保罗就一次又一次的又能够讲复活的道啊。其实留住保罗的这个菲利斯呢，他其实就是私欲，他自己心里有个要钱的欲望，贪官。我们在传福音的路上，我们在天国的路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会遇到职场上的贪官啊，好官、恶官、坏官、奸官啊都有啊，就是好老板、坏老板啊，狡猾的老板、比较好的老板都有啊。但是里面有一件事情，保罗讲复活就引出了活路，在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有深刻的感觉啊。复活我们不敢讲，我们常常不敢讲复活，觉得别人怎么能信呢？我们自己在心里面呢，也就是凭这个意志信了，好像自己有的时候不太能够说服自己。但是保罗是完全可以说服他自己，所以他大胆的讲复活之道，是很多人会以为无稽之谈的，甚至于当他是疯子的。所以保罗讲复活，他却引出了活路。为我们长篇故事也是我们信心故事读者群的家人朋友们，我们要讲复活的道，我们不要只敢讲喜乐平安的道，昨天祷告得应许的道，那些道都可以，但是最重要的道你不可以避免的就是讲复活的道。在我这服事的20多年中，我常常想讲复活的道，有的时候就堵在嘴边，有的时候堵在人家的这种讥笑的眼光之中，但是一旦我能够把复活的道讲出来，我个人觉得每讲一次我自己就又活了一次，因为我们讲的是复活的道。如果我们不敢讲复活的道，我们这个生命怎么是复活的呢？所以讲复活的道其实是让自己的生命在充满了复活的能力这一点要成为我们信心故事读者群的朋友们见证耶稣很重要的，一定要见证耶稣死而复活。为什么？就是在我生命的翻转上的死而复活。三弟6年前采访我的时候他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是死的，但是他如今活的又活，活了又活他讲述了复活的神、复活的耶稣在他家里面的见证，他就活了又活感谢主。好，那我们就看接着下来，我们再看这个菲利斯这个巡抚的时间到了，他要让位接任的这个菲斯都来了那么菲斯都呢也是个狡猾的官，他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判这事吗？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迟。 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在，我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该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然要上告于该撒，就可以往该撒那里去吧。啊，所以菲斯都呢，在这个地方 是要讨犹太人的欢喜，啊，但是他就不放保罗。他要是放了保罗呢，其实保罗能不能逃命还真不知道。可是呢，他没有放保罗的意思呢，并不是他对保罗好，并不是他想保护保罗，啊，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所以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 OFS 的伙伴们，我们要记得，我们传天国的福音，并不是所有的力量都是支持我的，甚至于有的力量是互相矛盾的，有些力量其实是狡猾的，有些力量是私心，是徇私的，是贪婪的，但是上帝都会使用他们来保护我们，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走在神为我们安排的所谓的啊平坦的路上，就是天国的路上。啊，所以我有一个结论，我觉得上帝带领我这服事的这20年来，是越是不平坦越是有得着。整个回忆起来，我的路是平坦的，进入了上帝的命定，进入了 FOFS 的服事，啊，与好同工们一起服事主。这个现在的这个目的，我经历了许多在人看起来不平坦的教会服事的不平坦，同工之间的不平坦，家庭的不平坦，生命的不平坦，啊，心灵的深处的不平坦。但是加起来，我回顾起来，这所有的不平坦就铺了一条平坦的路，让我继续走天国的路，而且越走越有力，越走越复活，感谢主。所以保罗要上告于该撒，啊，各位，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那做基督徒不要告状，啊，才怪。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啊，所有执政掌权的，罗马书13章讲到了，都是神所设立的，都是可以保护好人的，啊，处理坏人的。我讲的是正常的法律，正常的政府，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保罗遇到本族本家欺负他的时候，他还能告到哪里去呢？他能够在耶路撒冷告吗？不行啊，菲利斯都希望保罗说留在耶路撒冷审判，保罗才不愿意留在耶路撒冷审判呢。留在耶路撒冷审判就是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被审判，神的儿子都死了，保罗能保命吗？保不了命。所以保罗呢，他说他要上告凯撒，该撒就是罗马皇帝凯撒。那菲斯都就说，好，那你要去，那我们就带你去吧。这里面当然要看到保罗他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因为他有双重的国籍，所以他时不时就会拿出他是罗马公民，啊，他在这两重的，身份中，啊，他可以找到出路，啊，换任巡抚菲斯都徇私讨好犹太人，可以说保罗在这个官僚的缝隙中，啊，求了出路。保罗坚持去罗马，直接上告于凯撒，陈情亚基霸王前，亚基霸王前，再提大马色光照，不论他信或不信。所以说到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啊，我们传福音的路跟保罗的路都可能会，啊，类似或相近。也就是我们不要想一切，啊，都平好，都平顺，一切都和好。不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家庭的矛盾、同工的矛盾、职场的矛盾都有可能，但上帝他可以使这些矛盾都成为我们求 出路的一条缝隙，是在人看不出来的，但是上帝就看出来了。所以保罗就在这样的缝隙中找到出路了，而且呢，他见到了亚基霸王是谁呢？亚基帕王就是当时的分封王，啊，就是高过于巡抚的，派在，啊，巴勒斯坦的，就是派在该萨里亚的这一带，啊，包括耶路撒冷城在内的是分封王，啊，那么这个分封王呢，啊， 就是这个罗马的分封王哈。那么这个时候保罗居然能够到了他的面前再传福音，还是照样传大马色的光照，不管他信或不信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 OFS 群的伙伴们，我们传福音会遇到各样看起来的矛盾跟挫折，但是在矛盾挫折中我们是有出路的保罗就如此的跟亚基巴王讲了，亚基巴王传了福音，亚基巴王不信，亚基巴王还说你就这样随便讲一讲你癫狂了， 你以为这样随便讲一讲我就信了，保罗说你信或不信我不管，我该讲的就要讲。所以各位都听过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每日灵修哈，我就不详述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他保罗就对亚基巴王说，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异象，继续在讲死而复活，从死里复活，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跟外邦人，而且传怎么样悔改归向神的道。这些道我们怎么可能在一个王面前说，而且是一个外邦王，我们连老板我们都不敢讲感谢主，当圣灵感动的时候，我记得我小女儿她自己不怎么地，但是她大胆地传讲了耶稣基督他们律师楼的律师老板信了主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鼓舞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敢讲管他信不信，要讲到什么，要讲到悔改的道，要讲到什么光明的道，就是从死里复活的道，出黑暗入光明之道，这些道是很有力量的。哪怕是我自己心里面都觉得对方可能会不信，管他信或不信，只要我讲出来了，他信很好，他不信，我讲的是复活之道，我的生命就复活，更有复活的能力。这是我刚才跟各位鼓励的，要讲复活的道。你讲出来了，就成功了。你讲出来了，你的生命就加添了复活的力道，是非常大的力量。各位有没有发现，我已经72岁了，我的声音并不小我的胆量并不小，而且现在甚至于比退休之前敢讲复活的道，敢讲真实的道，敢敞开来讲自己悔改的道，这个其实都是复活的力量。感谢主。好，我们继续讲对地上的王讲天上的事，大胆传悔改得救的福音，就是基督受害从死里复活，一定要抓住机会这是一个诀窍。我们总是传平安喜乐的道，只不过是把他带到边缘上，或者成为慕道友，但真要让他得救，要让我的生命有复活的能力穿过，透过复活的能力传复活的道，我这个生命又再复活了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复活，就充满了底气，充满了复活的能力所以在乎我敢说，不在乎谁会信，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要说一个我个人的见证我曾经为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她的父亲我们都是从台湾来的台湾，她的父亲呢是在这个慈济功德会各位记得慈济功德会是佛教背景很深的一个一个慈善机关，但是她是信佛的那么这位姐妹希望我给她去世的爸爸做追思礼拜，那我呢我就说你爸爸这个有哪些朋友会来她说我爸爸也没信主但是呢我说当她这个她父亲快要弥留之际的时候，我说了，我说你们家姐妹跟你妈妈都信主，你爸爸却是在慈济功德会跟那些念佛行善的人在一起，怎么能够为他做追思礼拜呢这个姐妹说我们真的很希望做追思礼拜我说好，在你爸爸断气之前因为已经宣布病危了嘛，我说你就常常在你爸爸面前，在耳朵面前给他读约翰福音3:16，讲耶稣爱你上帝爱你，要接你去，你只要有讲你爸爸过世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有讲，我就愿意为他做追思礼拜这是我给他的承诺。 所以他说他爸爸有没有觉知我不知道，因为他爸爸已经昏了 迷流了，所以就说他、他有讲约翰福音3:16，他有讲耶稣爱他，他有讲上帝要接他去、爸爸听到了没有不知道、那我说好，那我答应你，我就为你去做追思礼拜，为你父亲。那天追思礼拜是我所有组织过的追思礼拜最特别的一次。这一次的追思礼拜呢，只有一个小组的人，大概11-12个人，就是他妈妈所在的小组，还有他们女儿、他的儿女们信主了，参加这些基督徒在。但是那一天所租的场地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他爸爸的人缘很好，有许多慈济的朋友呢，真的非来不可，他们就来了。据估计呢，差不多将近有120位，楼上楼下、在新西兰的这个追思礼拜堂，可能他们租了个最大的。所以那一天，我真的就在圣灵里面大胆的对120个佛教徒讲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道。不在乎他们信不信，在乎我讲。自从我那一次对了120个佛教徒讲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道，这些人不能不听，因为这是追思礼拜。平常的日子我在街上抓着他讲、他都不听，他不但不听，他可能还要讲他那一套给我。今天我抓到机会，你非听不可，因为死者是你们的朋友，死者的家人要我来讲耶稣死而复活的道，我就讲。在圣灵里面真的是那天非常大胆，没有任何的障碍的把耶稣死而复活的道讲出来。我那天以后我就特别的兴奋，我觉得我的这个属灵的功力啊，真的一个大甲子。这个是讲、轻松的话啊。所以故此保罗没有违背神的托付啊。我最记得我常常在主持追思礼拜以后啊，因为每一次的追思礼拜都必须讲死而复活啊，因为是基督徒的丧礼嘛，那就是死而复活的应许要出现。每一次的追思礼拜，我都得力很多啊，感谢主哈。好，我们继续看哈，菲斯都就定规了，就叫他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御运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的，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了一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保罗、还有路加他们一行就上了那船，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我们被风刮得甚为厉害。第二天众人急了，都把货物抛在海里准备弃船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这一路呢，不但是差点被迫害带着枷锁，然后呢还一路呢还走海路去要去罗马去见凯撒皇帝。那么这个呢都有兵丁护着还遇到了船难。所以我们再看呢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这都在船上遇见船难了。众位，我现在还是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至于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熟的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天站在我旁边上帝又在这个看起来非常不平坦有大风大浪的船上向保罗显现。这就是我刚才向各位的保证，各位，如果我们走上了传福音的路，是耶稣为我们安排的不平坦的路，好像看起来有风浪的路，但你放心，耶稣一定会出现圣灵一定会鼓励我们，不要害怕，你要站在凯撒面前，并且同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保罗他们这个记录非常清楚这是路加记得很清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保罗没有亏负被押上船去意大利，沿海航行了3000公里，将近3000公里遇到大风巨浪遭难，传神的话保证有平安神的话 我们一传啊，不但是我们可能啊身心灵都得平安，而且是全船的人都有平安。同船见证的总共有276个人，这个包括随行的一些啊保罗随行的一些啊犹太人，也包括了一些兵丁，还包括了一些闲杂人等啊，因为还有其他的囚犯啊，押囚船成了福音船。纽西兰曾经有一台福音船，那条船 那艘船呢，就是一般的轮船 改造的，但是上面的都是义工哈，各个教会愿意支援的义工在上面卖书，到各个港口去传福音啊，叫押囚船成了福音船。276个人啊都信主了啊。啊，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们都信主了，没有把握，他们都看到了神迹奇事。我相信他们对保罗的神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接着下来怎么样呢？保罗就到，他们就飘在一个岛上，就快到意大利了，快到罗马了，有一个岛，保罗竟把 被毒蛇咬了，当地的土著啊，看到他被蛇咬啊，想必他会肿起来，因为这个毒蛇一定 咬死过很多的土著、啊、土人、啊、想这个保罗可能会忽然扑倒在地就死了，但是看了多时看他没有受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啊、他既然能被毒蛇咬到好像没事一样，那他就是个神。所以当时、啊、这个小岛的一个酋长叫做布柏流的、啊、这个父亲呢、啊、他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要的都送在船上，又从那里起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就是开头我们所讲的经文，请我们与他们同住，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各位看到了，在来罗马的路程平不平坦呢、啊？在人看前极不平坦呢、啊，啊，被囚，差点被迫害致死，被捆锁，遇船难，现在还被蛇咬。但是，上帝的路真的奇妙。保罗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这个岛上来行一个神迹，被蛇咬还不会死，而且让人信他呢？而且还可以为整岛的人，有病的人都医治呢？啊，只有上帝看起来给我们不平坦的路啊，所以不平坦的路带出的恩高啊，是啊，真的是让人看起来想都想不到的啊。途经小岛被蛇咬，甩蛇入火，没有毒死，啊，神迹相随，真应验。记得马可福音最后讲到，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拿了毒蛇，吃了毒药也不会遭害。保罗这个应验在他的身上了。土人惊讶，就他是神了、啊，而且他按手开始祷告传福音，全岛病人得医治，就不说全岛都信主了，那该信的也就信了，看到神迹又听到福音，就这样这一路不平坦的来到了罗马。感谢主，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啊，和一个看他的兵另住在一处，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所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啊，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弟兄姐妹，这句话出现了好几次，有信的有不信的。对的，我们传福音是我们传，我们传我们就成功了。上帝耶稣也从来没有讲你要使那个君王信主，你要使外邦人全都信主，他只有说福音要传到地极，我们 OFS 群现在在空中的部队传到地极了，但也有信的也有不信的，岂不也都是这样吗？我们难道要这么功利的非要信的我才讲吗？我要拿准了他会信我才讲吗？不不不，保罗到哪里就传到哪里，捆绑就讲，在船难的时候也讲，在小岛上被蛇咬也讲，在医治病人的时候也讲，有信的有不信的他都不在乎， 他就是要讲，感谢主。带着锁链被软禁，继续牧养传福音，从早到晚讲论神，有吃有喝有守卫，喜乐自由神同在。四卷书信由此出啊，他在这个被捆锁的这一段时间啊，其实有两个，有据查考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他刚到那个时候他还有锁链啊，但是他是可以自由的接见人的，只要来的人啊，反正这个在罗马了，已经在罗马了，犹太人的势力范围之外，想害保罗的犹太人不敢动任何的这个花样啊。那么在罗马的罗马兵呢也不怕，这是罗马的势力范围啊，这个保罗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对于保罗传什么讲什么，罗马兵是不管的，甚至于他不管，说不定他也听了啊。我们曾经看到保罗跟希拉在监狱在牢房里面啊，这个行神迹啊，神行神迹让他们离开牢房的时候，还使那个看守的兵丁啊都信主了。在这里的守卫呢轮班有一段时间啊，保罗是有锁链的，之后据说连锁链都没有了啊，就是很喜乐很自由。哎呀，这个喜乐的心在保罗里面啊，他自由啊，自由。所以这个自由一个红一个黑哈，我就想请问大家，保罗这个时候到底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啊？我们对自由和喜乐的定义啊，常常就是平坦的路，顺利的路，我一讲到大家就信，我就喜乐啊。我自由不自由呢，在乎外在的环境啊，有没有压迫，有没有宗教监管啊，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心里有自由就是自由的，保罗内心有自由，他也有喜乐。他明明在捆锁中，在监狱中，这两年中他却写了四卷书。这四卷书叫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特别值得我们讲的是腓立比书，是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叫做喜乐的书信。大家还以为保罗是在平坦的路上顺利的路上要讲喜乐，他真的很喜乐，不是他。我们现在看到了他这个书信，他是在被捆锁 在有人看管的状态之下，他是喜乐平安的，又有自由的传神的道，没有人任何人能够限制啊。四卷书信由此出，我们看到了好像是保罗在罗马城，其实仔细想就是耶稣基督啊在罗马城。因为保罗显明了耶稣的真相，耶稣显出了耶稣的道成肉身，感谢主。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讲传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啊。他就开始讲什么，我再重复一遍，他在罗马一定开始讲的内容不是腓立比书，不是以弗所书，那些是他写给腓立比、写给以弗所、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他在这里写的是，他在这里讲的是两年前他所写的书，但他在这里有机会说了，这岂不就应验了主的心意吗？主就是要他来罗马兼顾罗马的圣徒，但这条路并不平坦，扰了又扰啊，捆锁逼迫，加上船难，再加上怎么样，再加上被毒蛇咬，然后呢他居然真的就这样来到罗马，租了一间房子啊。在这个时候他是没有捆锁的，也不需要捆锁，他很乐意的在这里怎么样，有吃有喝有守卫啊，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今天我们 OFS 啊，我们这个网络，我们这个啊 Let's Talk 群，凡来的人我们都接纳，感谢主。我们今天看罗马书，罗马书第三章就是讲神的义哈，可以说有一个总结，就是罗马书第三章保罗说，这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所以感谢主，今天保罗所讲在罗马所常常要讲的，要坚固信徒的，就是罗马书这一段的核心经文，就是耶稣的血、人的信，还有因信称义，叫人悔改啊，叫人承认我们需要耶稣做我们的挽回祭。所以这样，保罗在罗马租屋两年，接见众人，传讲耶稣生命之道，指出人的罪与亏缺啊，讲重点就是保险信心与称义。称义这个他所租的小屋有多大我们不知道，至少在这个小屋里面他没有开教会，照一般来讲的话，没有，他没有在罗马建立教会，别人以后在罗马可能建立了教会，但是保罗在罗马的这两年这三年是罗马传遍福音的机会，然后是福音借着罗马这个世界之都，这个四通八达的城市，把福音传到地极，以至于地球绕了一圈又绕到中国来的这个福音，就是罗马，保罗在罗马所铺垫的、所奠基的非常坚固的、稳定的基督耶稣救恩因信称义的信心之道啊。这个小屋的灯台点亮了全国，甚至于全世界，这个世界之光就是耶稣的光明之道，带出了黎明，把黑暗中的人，没有人能禁止，有什么黑暗能挡住一点点蜡烛的光呢？什么叫做黑暗？就是一点光都没有，当我们点出了一点蜡烛的光，它就不叫黑暗了，没有黑暗能禁止光明啊。所以 OFS 群，我们信心故事读者群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教会是线上的教会，是没有人能禁止的福音传播之处，我们是保罗在罗马的小屋，我们也是在疫情中我们的网络，我们在宗教监管环境之下 Let's Talk 也是我们的小屋，我们的网络也是保罗在罗马的网络，也是保罗在罗马的小屋，我们在宗教监管下的 Let's Talk 群，也是我们在这样在罗马的小屋。所以我们再进一步的来说，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同工们，你在天津吗？你在天津的小屋。你在日本吗？你在日本的小屋。你在伦敦吗？你在伦敦的小屋。你在保加利亚吗？你在保加利亚的小屋。你在墨尔本吗？你在奥克兰吗？我们每一个人的小屋里面，我们的键盘，我们这些键盘侠，透过网络，透过 Let's Talk， 透过 OFS 的网络，就能够接见所有来的人，然后点燃全国，点燃全地世界之光，带出黎明，黑暗之人不能禁止。感谢主，今天我为各位讲道讲到这里，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罗马保罗所在的小屋传遍了福音到全世界。今天谢谢主耶稣，你让我们 OFF 网路群，我们的小屋在网络里面，我们的小屋在 Let's Talk 里面，我们在天津的小屋，在日本的小屋，在伦敦的小屋，保加利亚的小屋，墨尔本的小屋，还有各处各地奥克兰的小屋，我们每一个人家庭，我们每一个人的桌子的前面的键盘滑鼠，都成为我们在罗马的小屋，充满了保罗在罗马小屋中的恩膏和力道。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愿大家开始读罗马书，细嚼慢咽的来读罗马书。 Recording stopped.